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千里思念，万里情。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千里思念，万里情。亲爱的听众朋友，昨天永恩和凌云回复了一位山东的弟兄给我们写的信，谈到他的教会啊的牧者在5年前接受了大卫欧华的教导的影响，带领整个教会就跟从了大卫欧华。那昨天我们谈了很多，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的来和这位弟兄多谈一些，处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应该如何的去面对，他应该何去何从。那么这位弟兄的教会的牧师阿姨，她这样的教导，因为教会中有一些的姐妹们啊，受洗好几次，3、4次，所以这位弟兄就有疑问了，因为圣经是怎么说的呢？那圣经以弗所书4章4到6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因为教会里头有一些人受洗3次、4次的，所以这位弟兄他就有疑问圣经不是说一洗吗？洗一次就够了吗？
对呀，
为什么还洗这么多次呢？结果这位教会的阿姨，我相信就是牧师阿姨吧，她就说这里的一不是数字的一，是同心在一起的一，一条心的一。永恩，你会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我不认同，我就认同就是一洗 one time 一次。
是哈，
确实同心合意也是神对我们主儿女的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在主里是合一的，这个一是那个合一的一。但是当我们说一喜一信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一就是指单一的一。
如果你说这个一喜啊，不是数字上的一，那我想请问你，这里讲的圣灵只有一个，一主，一信，一神啊，是不是这里所有的一都不是数字上的一呢？对吗？如果你这样解释的话，是不是说圣灵也有好几个，主也有好几位，神也有好几个神呢？对吗？
对，
有问题呀。你不能够这里说不是数字上的一，其他的又是数字上的一，这样的说法是自相矛盾呢。
对，如果我们回到英文的翻译版本啊，
是
他那边说到的就是一喜一信一神，它都是用的 one， 就是数字的一 one，
是的
one Lord one faith one baptism， 一次的喜，
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位牧师阿姨啊，凭着自己的私意啊，这样随意的曲解圣经是很危险的，
是
太危险了。所以今天教会，我就发觉在国内有些教会的牧者，不少教会的牧者常常就凭着自己的意思随意的曲解圣经。你看他说大卫欧华是天堂最大的先知，圣经有这么说吗？所以你看有一些教会的牧者啊，就借着自己的地位啊，就凭着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想法随意的教导信徒啊。你看圣经当中所没有讲的没有教导的东西，他就自己想出来，就自己在那边来解释，
很危险，
太危险了，对吗？
异端就是这么出来的。
对，然后呢要借着自己的权威命令大家要照着他的意思穿长袍呀，穿怎样的衣服啊来参加聚会。圣经有这么说吗？圣经所说的就是
端庄，
端庄要穿端庄合宜的衣服，没有说一定要穿长袍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聚会来敬拜神啊。所以很多时候啊，一些的牧者啊，就会把自己很多的要求啊，当作是一种权威来 强制来命令大家要服从他，
嗯，
这是很危险的。
对，
圣经没有教导的东西，你自己照着你的意思就这样的来命令大家一定要照着你的意思行，那太危险了，对吗？
就成为一种辖制了。
对，每次聚会都要在那里哭啊哭啊哭的，对吗？
好像才能表达忠诚。
对，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心理。可能有的时候我觉得不见得每一个人他的那种哭丧是真的代表痛心悔改，有的时候大家揣摩一下这心态，我相信一定会有比较。你看他都哭成那么大声了，我也得哭大声一点，
对，
我才不落后。
然后呢还有一些的教会在地上打滚啊，又哭啊又笑啊，
大家感觉，我觉得这种场面不是说我们当我们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有痛心悔改痛哭流涕流鼻涕的时候也都有，对吧？但是不代表每次都得这样，或者说这个才是标准。如果次次你去到一个教会都是这样的话，我会觉得带给我一种感觉非常的压抑。
保罗就说了吗，那如果你们大家都讲方言，有一些人进来看到你们都讲方言同时的讲方言，岂不是会以为你们都癫狂了吗？对吗？你们到底在讲些什么呀？
对，
保罗说我讲方言比众人还多，但是他不强调啊，他说你讲五句人家听得懂的明白的话，比你讲一万句的方言更有果效。
阿们，
对吗？
是的。
所以他所强调的不是像今天很多的教会所强调的，你一定要会讲方言才能够证明你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同在才能够证明你是重生得救的，而这样的一种的逻辑是错误的。圣经哪里有说圣灵充满你啊，你一定会讲方言？
没有，圣经说讲方言是一种恩赐，那圣灵的恩赐是圣灵随己意分配给个人的，所以他有一些人可能会有讲方言的恩赐，有些人就没有啊。
对，我本身不反对讲方言，因为是圣经讲有的人有这样的恩赐，但是我们要照着圣经的教导来做。保罗说什么？有人要讲方言必须有会翻方言的人他才能够讲，这样的话大家才听得懂，他们讲的才会对大家带来益处。你大家都一起讲一起结束，那不是很人为的做法吗？对吗？那么大家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嗯，
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呀。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位弟兄他其实非常有一颗警醒的心啊。他针对他们教会这个哭丧，他说天父不是让我们要常常喜乐吗？他说哭也可以，我祷告也会有哭的时候，但不是像哭丧一样啊。
对，他说的对，保罗说我们要常常喜乐，对吗？一见到面就哭啊哭啊哭啊，我们当然为着我们的罪有些时候要彻底的认罪悔改痛哭流泪，
嗯，
但是你认罪悔改之后呢，你就必须要靠着神的恩典来改变你的生命，来接触圣灵的果子，来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生命要不断的成长呀，过着一种有喜乐有平安的这样的基督徒的生活啊。
对，就是要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就是你悔改之后你的生活就是你悔改之后的面貌一新啊。
对，你为这某一样的罪认的悔改的，你就不要以后一直的重复的在认那个罪。
对，好像神还一直记着你那个罪一样。
对，就好像这里所说的有一些姐妹有堕胎的罪，那你要她又认又认又认的，我们已经认了，你就要相信神已经赦免。
对，
对吗？认一次，真诚的认一次，然后呢不要再去做同样的事就对了。
而且在这种公开场合下让人去这样把自己的，嗯，我觉得还是不妥的，
不妥的。
嗯，
有一些罪哈，特别是你当众所犯的罪，大家所知道的罪，你就一定要在众人的面前承认你的错误啊，认罪悔改。有一些罪是很隐私的罪，每个人都有啊，
对，
每个人都有一些很隐私的罪。你的脑袋里面想过一些污秽肮脏的事，你也要公布公开给大家知道吗？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软弱啊，对吗？我们有一些的罪，我们就私下，我们跟神的关系向神认，求神赦免，神就赦免我们，我们就重新做人，对吗？你不需要任何的事情都让大家知道，这样的话让大家知道的好处是什么？最后落得大家就在那边议论你啊，批评你啊，论断你啊，对吗？
是的，你和神关系够好，你在神面前去认罪了，并且你在生活中去结出与悔改相称的果子，你以重新的面貌来 过生活，那就是好的。那有一些罪，它确实可能影响到他人，你也得罪了他人，那你认完罪，你就去找到这个当事人，向他承认你的过犯，向他寻求原谅，表达你的歉意。那有一些罪，你觉得你自己单独跟神讲，你心里觉得好像还常常被控告，那教会就有可以遮盖你的属灵的长辈，有那么一位或者两位，你在他们面前，他们是爱护你的，因为有爱就能遮掩一切的罪。你在他们的面前，在他们的陪伴下，让他们做一个见证，你真的愿意和这个罪告别，一刀两断，我觉得这就够了，不需要张三李四，教会所有的人我都要跟他们讲一遍，不需要。
当然有一些罪啊，比方说你欠钱不还啊，你偷窃的等等，你就不仅仅认罪啊，你还要用实际的行动来还钱，认罪了认错了还要把钱还给对方啊。所以我现在有些时候真的很担心一些教会的领袖，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这些行为啊，对信徒所带来的非常负面的影响，但是他们却以一种很强势的掌控的一种的方式来辖制他们的羊群。彼得说什么呢？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你看，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做长老、做牧者的人，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按着神的旨意，不是按着你个人的意思来辖制你的羊群，不是照着自己的想法，我想怎么说、想怎么做，你们大家都要绝对的服从我，不是这样的，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这些羊群是神托付给你们的，不是属于你的羊。这些基督徒是神的儿女，神托付给你，你不能照着你自己的意思，要怎样的骂，要怎样的对付他们都可以，不行的，这不是属于你的，是神托付给你的，所以你要照着神的话语，照着神的真理，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来教导，来引导他们，来牧养他们，来喂养他们，照着神的意思，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千万不要搞错了。而且呢，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而不是做一个独裁者，一言堂来控制、来掌控所有的信徒，不是的。在国内呢，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徒都很热心，希望能够侍奉主，愿意献身来牧养教会的羊群，因为可能教会里头没有牧者，很缺乏牧者，中国的基督徒增长得很快，增长得很多，牧者很缺乏，所以很多的信徒比较热心的，他们就起来就愿意来牧养。但是一个前提就是，在我们要牧养神的羊群之前，我们自己先要被神来装备，被神来教导，
是的，
在神的话语上有根有基的被建立起来，我们才知道如何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而不至于自己误入歧途，然后呢也把羊群
给带偏了，
带偏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的鼓励听众朋友，在听众朋友当中，如果有的人你有心智，愿意成为全世界的牧者，成为神的仆人使女，或者你现在已经是教会的牧者传道人，但是你在过去可能没有机会接受一个比较
系统全面的神学装备，
对，缺乏这样接受神学教育的机会良友电台几十年来一直在陪伴着所有的中国的基督徒，我们过去有良友圣经学院，现在又增加了我们的良牧圣经学院，
是的，
对吗？
为
什么我们需要设立这些课程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来装备那些愿意来侍奉神的人，成为一个好牧人。
没错，是的。 如果大家对这些方面的课程感兴趣的话啊，如果您手机上有朋友聆听这个 APP， 那么您可以找到课程训练，那下面就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各类的课程，或者呢，您还可以登录良友电台的官方网站，您可以找到在这个导航栏下面有个更多平台，下面有资源库、良院网站、良院自学平台，在那里有丰富的纯正的信息供大家不断的学习，终身的学习。
你看我们的资源啊非常的丰富，多少优秀的神学老师、牧师、牧者在那里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拨出宝贵的时间，你即使没有时间来上课啊，做很多的作业，但是你至少可以自学啊，在我们的良友圣经学院里头有很多的资源供你阅读，供你学习，让你能够好好的装备自己。
对，是的，因为网上现在有很多的，你如果百度 Google 搜很多的资料，如果你不懂得分辨的话，你真的不知道它会否是来自异端的网站。
太多了，铺天盖地的异端的网站了、啊、
对，
多得不得了、哦、
对，至少我们可以保证的是在良友电台平台上的这些信息是你可以放心的。
是的，
而且是非常基础基要真理，所以我们先把基础打好了，那当你有了对根基基础知识的掌握，你面对未来很多似是而非的信息还有异端的时候，哎，你的灵就会警醒，你就会知道分辨。你看我们这一位写信的山东的弟兄，他就能够用神的话来去评判说，哎，我的这一位阿姨他说的这些道理我觉得不对呀，
是
圣经是这么讲的，不是那个意思。
是的，所以也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有志于侍奉主的弟兄姐妹，神的话你一定要多读啊，快速读经法。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时间一天读十章，你可以一天读五章啊，啊，像我们的听众啊和他的女儿天天读五章圣经呀、啊
嗯、
对吗？
对，
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啊
熟悉，
真的是这样、嗯、不断的阅读，不断的默想，不断的思考。
嗯，我们为什么容易上当？因为我们自己不愿意自己花时间去亲近神和读神的话语，去学习，去求问。我们总是选那个最容易的，就是听别人怎么讲我就怎么信，听人讲，而那个人你怎么知道他信的是对的不对的呢？
是的，当然呢，我们还是鼓励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些很不明白的圣经啊神学的问题，我们还是欢迎大家给我们写信。
是的、
啊、我们电台就是要来服侍所有的弟兄姐妹的。
是的，
对吧、
嗯、对，所以在这条路上我们不是说我们就没有盲点了，我们始终承认我们也有盲点，我们也有不懂的地方，那我们就是带着一颗谦卑求问的心，愿神他自己用他的话对我们来说话。
是的，我们愿意和听众朋友一起学习，一起成长啊。但是呢，因为我们毕竟啊在神学的领域啊，在圣经方面我们有多一些时间学习嘛，在过去哈。
是的，
那我们啊，如果有一些特别很不容易理解的
棘手的
啊棘手的问题，我们也会花时间去更多的了解啊，
没错，
然后呢来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成长，陪伴着大家一起学习，
我们一起进步。
是的，那么讲到这呢，我们要再来对这位弟兄说几句话哈，因为这位弟兄很挣扎，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
离开这个教会。
是的，20年的感情啊，跟大家在一起，一起欢笑，一起吃，一起喝，一起的度过很多美好的时光，这个感情方面也是值得我们
珍惜的、
珍惜的。但是20年过去了，现在因为在这个牧师阿姨的教导和引导之下，教会已经走向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教会的属灵的光景是每况愈下。
嗯，
所以我们的这位弟兄，如果你再把这些节目啊，辨识大卫欧华是否是神的先知的这一系列的特辑节目给他们听了之后，如果他们还是坚持他们的想法是对的，他们还是要继续的相信和跟随大卫欧华的信仰和教导的话呢，那你就必须要做出一个决定。
嗯，
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整个的教会已经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如果你继续的待在这个教会，首先你自己不可能在属灵方面得着喂养，健康的成长，这是不可能的。相反的，你会可能你会越来越麻木，甚至到最后你会被他们同化了。所以你必须在这个时候你做出一个决定，要么是你影响他们，把他们挽回过来。如果你真的做不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你的帮助，那你就必须好好的寻求神的带领，求神带领你去到一家信仰纯正而且有丰富的神的话语的喂养和牧养的教会。当然我们必须承认，这世界上没有一个教会是十全十美的教会，有吗？
没有，
没有。有人的地方就有软弱，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这个教会必须有纯正的信仰，教导必须是正确合乎圣经的教导，能够对信徒在神的话语上有丰丰富富的牧养和喂养。一些人的问题啊，一些行政的问题啊，当然都会有，那需要我们学习更多的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赦免，彼此的建造。但是呢，至少在这个信仰上必须是完全纯正的一个信仰的教会，而且你在里头你的属灵生命是被喂养的，是能够使你不断成长的，使你越来越茁壮的一个教会。
阿们，
这是最基本的要求。所以我们鼓励我们亲爱的弟兄，我相信你好好的祷告，神一定会带领你去到一家神要你去的教会。
但是先把前面的那一个步骤要做到。对，因为这也是神给弟兄的一个托付嘛。
是的，
毕竟可能只有你现在才听了大卫欧华的这一系列的节目，可能你教会的阿姨提其他弟兄姐妹还没有机会收听呢，所以先试着和他们分享，或许神就借着您来帮助部分的弟兄姐妹，让他们能够迷途知返呢。
永恩说得很对，也许你没有办法影响大家，但是至少可能有一些部分的弟兄姐妹，当他愿意敞开心来收听节目，来思考问题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圣灵会光照他们。你能够影响多少人，你就去帮助多少人，让神借着你的手，神来挽救这些愿意悔改的人。
阿们。
求主帮助我们的弟兄，在必须刚强的时候你要刚强起来，求主刚强你，让你不至于处在一种被挟制被掌控的这种痛苦的光景当中。
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
是的，
或许暂时你会觉得非常的干涸，就是灵里得不到喂养。一方面我想良友电台的一些主日的信息啊，或者是我们现在的网上资源，也可以成为您得神粮食的一个途径。但与此同时，在当下因着教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为主刚强站立，或许也是神在此时此刻的一份托付。在祷告中，若神给我这样的感动，我们就去努力的做自己能做的那一个部分，但是相信神会保守那个结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尽力了努力了，那之后仍然看不到有果效的话，再看一看是否就真的要离开。
是的，我就想到耶利米先知，当神呼召他的时候，他说，神啊，我是年幼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上帝对他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无论我要你到哪里去你都要去，无论我要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神对耶利米说，你不要怕，我会与你同在的，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我吩咐你去哪里你都要去，我要使你成为列国的先知。这个本来充满
胆怯
惧怕的耶利米，后来成为一个无比刚强的一个先知，不仅仅勇敢地指责以色列的国王、百姓、官长们各样的罪恶，甚至神借着他的口去向周围的列国 宣布神的审判的信息，
嗯，
成为一个神大大重用的出口。
是的，是的，嗯，不过弟兄也千万不要有太大压力。我相信神如果给你这样感动，他就会给你这样的力量。那我也非常认同弟兄所说的，他当下他要先照顾好自己的家庭，要好好的工作，在神已经托付给他的家庭和工作上来尽上自己的本分。那我们也看到这位弟兄讲到他内心的苦，以及他工作上很多的疲惫和劳累。那我想先把自己的身心灵照顾好，等你内在的力量足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有足够的能力去应对神给我们的新的挑战。
是的，求神来帮助你啊，请永恩来为我们这位弟兄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您喜悦这位弟兄，您也听到看到知道这位弟兄所处的处境，还有他的心里的苦，你也深知道这个教会面临的这些问题。主啊，感谢你感动弟兄信任我们，和我们分享他自己的处境，也让我们借着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带给他真理的亮光。我们真的为这位弟兄来献上祷告，求主在他疲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你成为他心里的力量，求主更新他使他重新得力，使他可以有一个从你而来的一个力量，还有清晰的这样的一个看见，来面对他目前的家庭生活还有教会的生活。主啊，若你给他感动和托付来帮助教会的弟兄姐妹牧长，主啊，也求你加添给弟兄这样的勇气和力量，还有智慧，以及一个平和的情绪和态度，他不容易被周围人所影响和挑动，由你而来的柔和谦卑定力和真理来与他教会的牧长和弟兄姐妹来沟通。主啊，也求你引导他的脚步，保守他的心，在这样一个属灵的征战中不致疲乏，靠主坚强。主啊，我们也为着他所在的教会献上祷告。主啊，这里是你的家，但是当假教师这些异端的信息进入到我们的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走偏了，包括我们的牧长。阿爸父啊，求你自己来保守你的家，也来挽回这一些在信息上在真理上不清楚的弟兄姐妹牧长，使得他们可以因为你真理的介入，你的亮光的启发，使他们明白自己所信仰上面的偏差，好让他们重新回到你的正确的教导中来，赐给他们柔和谦卑受教的灵，赐给弟兄姐妹合一的灵。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一直看顾我们，也求主在这一位山东的弟兄和他所在的教会家庭中来做你奇妙的工作。我们以上的祷告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而祈求的，
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愿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
阿们。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主是我力量，我力量，主是患难中力量，主是我帮助，我帮助，主是随时帮助。主是避难所，我避难所，主是坚固避难所，主是我。